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知道哈，曾16次踏上澳洲土地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上周辞世。尽管女王逝世之后的正规程序和仪式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英国，但无疑许多澳大利亚人将热切关注这一事件。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那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她曾经16次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您是否曾经有是这个见证过这样的时刻？欢迎参与今天上午8:20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9。如果当时有这样的经历的话，非常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当然也欢迎您来分享您心目中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先简要的回顾一下这一新闻事件。当地时间上周四晚呢，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城堡平静的辞世，享年96岁。
我们看到除了英国之外，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也在哀悼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逝世。澳大利亚的各地也是降半旗，联邦议会呢是暂停工作15天。
我们看到在上周五的时候的黄昏，澳大利亚议会大厦举行了这个鸣礼炮仪式，鸣炮数与女王终年寿数96岁相当。
在周六的时候，总督戴维赫利、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还有其他的议员在我们叫 Queen's Terrace 这个女王台敬献了花圈。
在悉尼呢，上周五中午左右呢，在 GPO 钟楼、市政厅和圣安德鲁斯的这个钟声呢鸣响了96次。
也是和女王的这个我们讲她的年龄是相当的。
还有悉尼歌剧院的这个船帆建筑也在上周晚上7:30到5:10以及星期六晚上的6:30到5:10亮起这个带有女王的一些
有女王的头像一些生前的照片
的，
有不少人也去到那儿专门去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我们刚刚讲悉尼歌剧院上面的影像进行了合影。
我们来看一看总理阿尔巴尼斯的致意吧。阿尔巴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呢，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期间对澳大利亚人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到这个悉尼歌剧院的点亮这个纪念仪式的时候说呢，悉尼歌剧院的点亮呢是代表澳洲人民的一种恰当的致敬。
很多民众在堪培拉还有各个这个州和领地的首府政府官邸前也摆放了鲜花和纪念品。民众还在总理和内阁的网站哈 pmc.gov.au 还有包括总督的网站gg.gov.au 上面去留言表达自己的哀悼。
总理阿尔巴尼斯回忆说呢，已故女王是一位充满人性关怀的君主，是一位以忠诚、正直和幽默的方式履行职责的人。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呢，从女王陛下自己的话中我们可以找到安慰，那就是悲伤是我们为爱付出的代价。那么女王曾经在我们新闻中提到，在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呢，也以这句话来表达她的悲伤和安慰。
其实女王的辞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阿尔巴尼斯总理说呢，这段哀悼的时刻呢将会过去，但澳大利亚人对女王陛下始终怀有的深深敬意和热情将永不褪色。
今天新闻里面也提到了，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总督会飞往伦敦出席女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国葬仪式，还有这个以及10天之后的葬礼。
总理和总督从伦敦返回之后呢，将在下周四9月22日的我们澳大利亚临时设置的一个全国哀悼日呢举行哀悼。那么听众朋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辞世您有哪些感想？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分享您心目中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在接听电话之前，我们还是温馨提醒听众朋友们哈，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你好。
首先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的公民，英国女王是我们澳大利亚的最高首领，我对英国女王的逝世表示哀悼。但是我们倒过来也得说，但是我也想发表自己其他的一些观点。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我是澳大利亚公民，但是对于女王我们还是非常陌生。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概念中，这个概念中，英国女王这个皇室这个概念代表的就是血腥的殖民以及掠夺。其实皇室，英国王室这个概念，其实在澳大在世界其他更多的地方，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他们说举世哀悼，其实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最多也就四分之一，对吧？这个世界上有七十多亿的人口，其实在非洲，包括我们澳大利亚的 Aboriginal， 我相信对英国女王她不会是哀悼，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英国王室代表的就是侵略，所以这实际上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然后呢，就是说作为女王，在今天到处都飘扬的自由民主旗号的一个世界里面，英国女王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就是说非民主是选举由家族血统所继承的一个女王，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在今天这个世界还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可能是对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些澳大利亚也好，英国也好，号称的自由民主的一种讽刺吧。就是说女王有大量的象征意义，是的，没有错。那么很多人都会谈起女王在70多年她执政，她的执政中做了做为这个世界做出多少贡献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又并不以为然。如果英国女王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的话，那么她是70年，她是基本是700年，又能怎么样呢？因为她只是个象征意义，她不能做任何决定，她除了是一个象征意义，然后。为了这样一个象征意义，我们英国也好，其他的国家我不知道，对吧？至少我们澳大利亚，对吧？将会为英国女王用 monarchy 要我们支付大量的taxpayer 的财富，前几天那个报纸上都登出过，女王拥有的财富是几百个亿，就因为她血脉的传承。非民主，他就能继承这么大的船，这么多的钱，这都是钱了、啊。这些钱说实在都是抢来的，对不对啊？所以我说对，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女王的逝世代表了一个时代结束。那么随着女王的逝对的，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随着女王的逝世，我相信也会结束澳大利亚，至少是澳大利亚结束这样一个 monarchy 的这一种形式。特别是像现在那个 William the Third， 对不对？跟我们个不是那个 Charles the Third， 跟我们更没有关系。在他身上，我们除了看到丑闻、乱搞男女关系，除了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好的地方。所以，作为查尔斯继任，作为查尔斯三世的话，他继了英国王室，应该对王室来说，应该可能是对这个英国王朝的一个终结吧？好吧，
谢谢您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
你好。
我是没有见过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但是呢，这个英国这个皇室从800多年前签订的那个大宪章到今天为止呢，它在欧洲，在世界，起到了一个灯塔的作用，我们后面的人都一步一步的跟到了这条道上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道路。同时呢，这套系统使一些暴民，使一些民粹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在欧洲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暴民，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暴民，当然在德国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的暴民。这些暴民在英国的这一套君主立宪体制之下是很难产生这么一样东西的。因为君主立宪是什么呢？是君主和他领导的一批贵族精英集团和平民达成了某一种社会共治的这么一个系统，也就是它平衡了各方面的这个权利，不是说权力在皇室一家，也不是说平民就拥有绝对的这个权利，不会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形成了这么多年的体制，我们可以看英国、日本，包括我们亚洲的这个泰国，只要有皇室的这个地方呢，社会相对比较平稳，民粹、暴民这种激进的比较少。如果我们当时的中国 也走上了民主这个君主立宪那条。如果的话，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以后遭受到的不是几百亿，不是几千亿的损失，我们的损失是用几千亿、几千万人的性命去顶上去的。所以对这套系统呢，经过800多年的运作，至今我认为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民主的，因为我们可以称它为君主立宪，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称它为虚君共和制。它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共和。至于说皇家的这个权力，它是不是民主的，皇家的权力是不是民选的，但是我们就离我们澳大利亚来说，我们澳大利亚从1986年正式的澳大利亚法令跟英国从政治关系上脱离以后，也是从那个时候以后，我们澳大利亚从法律系统跟英国的法律系统不连在一起，但同时我们又通过宪法，我们澳大利亚通过的那个宪法，我们澳大利亚自己人制定的宪法，没有英国人什么事的宪法，我们自己制定的宪法，我们承认了总督的权利。所以在1975年惠特拉姆政府的丑闻和严重的政策失当的情况之下，总督按照我们澳大利亚人自己制定的宪法第57条实行了对那个政府的解散重新大选。我觉得做得非常对，否则的话惠特拉姆政权会把我们澳大利亚引上一个邪途，引向一个暴民政治的开端。所以我认为这套系统对我们非常好。至于说伊丽莎白二世对我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爱心、谦和、分寸非常得体的一位女士，她对这个体制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个人表达坚决反对那些共和派。共和派的澳大利亚对我们澳大利亚女王在1970年进行过一次暗杀的行动，他们这些人呢一旦有机会就一定会搞暴民政治，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呢上一个紧箍咒。而这个皇家这个系统呢，就是给这些暴民、这些暴君们上了一个很好的紧箍咒，这个紧箍咒永远不能拿掉。我个人观点。
好嘞，谢谢张先生的观点，谢谢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知道曾16次踏上澳洲土地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上周辞世。尽管女王逝世后的正规程序和仪式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英国，但无疑呢，许多澳大利亚人将热切关注这一事件。
其实我们就说前面也提到了，通过最近这一周的一些电视啊、广播节目当中，大家听到了很多澳大利亚的民众回忆起过这16次他到访澳洲的时候自己的一些见闻。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感想哈？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分享您心目中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听众朋友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理性发言，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不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胡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
您好。
哎，您好。
你好。我感觉到对一个英女王，我们亚洲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想念她。因为我现在最想念的还是中国我的母亲毛泽东，他把这个全世界的华人中国带起来。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土生在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也是英联邦。你看这个英国，他统治很多国家每个地方，所以你有住在英联邦的时候看到他们白人，有时候他也是欺负其他的人，他说黑本来是白的，他说黑你也要做黑，假如说你说白他就剃你的屁股炒你的鱿鱼。还有这个香港，你看最后的统治，他现在中国拿回来他还要搞，他要翻动这个年轻人，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不懂得什么东西，去到英国的时候他才知道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都是给人家歧视。本来你是香港的人，年轻人，你工作也好，你是香港的主人， 你去了英国，你全部分就是第三、第四个民族，连黑人他也欺负你，所以感觉到很悲哀。很多人不知道外国，他没有去过。虽然说我很多地方我去过、看过、住过，澳大利亚过，是不是？不过我们最重要，我们还要承认我们是中华民族。所以女王她死了，她96岁，也是老人家了，我也是差不多了，啊，也是差几年了，是不是？做最重要，我们还是要想念我们的毛主席，因为他把中国带起了，不管政治不好。
谢谢胡先生，谢谢胡先生分享您的感想啊，听众朋友。那么伊女王去世，您有哪些感想？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陈先生。
哦，两位主持人好，
您好，
就没有参加节目。这样，女王过世，这个首先对历史人物来评价她，她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在这个上面基础上，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君主立宪制啊，它在今天当今世界，我们当时前两年还有讲到英联邦国家也有31个国家，所以它从目前来说，它的这个机制应该它有它的合理性，也有说一个有效性。但至于这个君主立宪和它的那个皇家的家族的这个延伸出来呢，那这不能否认是带有一种掠夺。那么掠夺的手段就是请位，那么至于他的财富也好，什么也好，那么放到今天来说，英国他的个人财产也好，皇家包括这个国家也好，那么大多数是建立在这种掠夺上面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今天这个世界发展到现在，世界各地也动荡，也有贫富不均，对吧？你像卡拉宾斯就是拉丁美洲，你讲到非洲，你包括东南亚也好，包括那个中东也好，都是由英国大英帝国当时的皇家的足迹，也就是说参与那些掠夺啊，包括澳大利亚。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真女王二世过世了以后，查尔斯三世，你能不能有这种一个人的能力和政治家的智慧，或者是王族，无非就是两样，在世界上有一个影响力，一个财富，一个智慧。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社会啊，这个世界发展到今天，各地都包括嘛，从现在今天的关系，还有这世界局势，还有这个战争。那么我们来看呢，这需要在英国这个机制下，英联邦也好，这个皇家也好，它是有一定影响力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否认。刚才讲过了，那么你现在要有智慧，那么查尔斯三世是不是有这种智慧？这个在90年代，我和一些就是澳洲比较有点政治影响力的人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可能呢就这方面比较欠缺的，好像工科也没读过，大学也没有好好读过，读了一个什么植物学，就种菜了，什么种植物了，种花了什么，对吧？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现在来看，澳洲就具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和的一种倾向，那么然后呢，非洲呢也表达了一些不满。因为他们因为对掠夺过程来讲，那么加拿大是不是也有这种形象？那么大家都要考虑，因为马来西亚、新加坡已经有这种，已经有这个结果了嘛。那么关键问题就是看还有一个，我们要看看新西兰怎么样。所以这个社会在不断进步，你的执政理念也好，你的君王制也好，你也需要不断更新。从女王她的足迹来说呢，她这个人呢，就是说影响力是不能否定的。他有一定的智慧，这个你不能否认。而且他在31个国家英联邦之机制下，他还是有成功的部分。你看看今天那个 Facebook 上，香港人们哭了笑了献花的都有了，这说明你不能否定他的影响力。那么这一点，查尔斯是不是有？我有点担心。这一点来说呢，
谢谢，
就是说，作为澳洲成员来说，对一个老人过世，我们都带有一种很善良的心愿，悼念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
没有什么
陈先生的看法。
好的，没问题，
谢谢
大家。好的，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辞世之后的一些感想哈。
嗯，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穆先生是吗？ 穆先生您好。
是的，
哎，您好，
请讲。哎，
哎，女皇的逝世，我是感到悲痛的。
嗯，
因为女王呢，英女王呢，其实就是一个和平的象征。尽管她是属于英帝国的，啊，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些民众，因为受共产党的欺骗教育，总是把，他们是描绘成是罪恶的啊，什么掠夺的，这个过程呢，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确实，英国对整个世界，啊，特别是比较落后的这些民族呢，是有一定的统治啊这个过程。但是如果比较起来呢，跟现在的共产主义的罪恶的统治呢，它是就是不可相比较的。因为共产党这种制度，这种政权都是欺骗和压迫的。我们呢，我来到这澳洲以后呢，也享受了30多年的英女王的生日，所以呢，所以我还是很怀念她的。尽管社会在发展，啊，民主要求的，民主呼声的要求是很高，这个是一个平衡的过程，让人民有权利去比较，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安宁，否则，啊，俄乌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俄乌战争的这个根源，也就是因为普京曾经是从共产党的教育底下打过来，所以他们不会尊重世界的这种秩序，啊，我呢就简单讲这么多吧。我希望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听众，好好的从澳大利亚的节目，好像 SBS 的 Dayline 啊，还有啊、ABC 电台的那个叫做Tonight China。可以看到中国这个社会里头的真相，这样嘛，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觉悟，就不要再受欺骗了，再受欺骗了，啊！我说的就这么多吧。
好嘞，谢谢穆先生的感想，谢谢您。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
哎，
早上好。
第一个呢，就是说是那个女王呢，她在最后。所以说是很了不起的，那么一位伟人吧。那么他为整个英联邦，那么就让大家联系起来。因为呢，他们很多他在统治，我觉得吧，他呢是让大家就是有一种团队精神。这是我对就是就是说统治的理解了。如果是他能对我们大家都好呢，那么我觉得这种统治没有什么坏处。那么这是就第一个啊。而且呢，就是他呢是非常值得，就是说是，我觉得吧，就是世界人民怀念的，不单是我们这个英联邦的，因为他做出的贡献呢，哈，如果你把它就是罗列起来呢，真是很多很多让人感到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伟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过去的哈，就有一次公投呢，那么。我就因为公投，我们有总统了比较好吧。那么我就跟澳洲很多很多的人去谈这件事儿，谈这件事儿，他们给我的就是说信息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改变现有的一套体系，我们建立新的体系，那么有非常大的工作量，这是他们给我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改变了以后，对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的好处。那么可能啊，我们团队没有了，我们相互照应的没有了。那么比方说吧，我们离开了英联邦，那么我们英联邦那些岛国我们就不用管了，跟我们没关系了，他们也不是我们的哥们儿了啊。这是当时得到的。哎呀，我说那挺有意思的啊，因为我们呢就华人嘛，就哎，我做总统跟做总理这两个概念，我们总理上边还有一个象征性的管他们的人。就是我们华人哈，就是好，这是十多年前。后来呢，我意识到说，我们呢实际上不需要我们把自己的国家选一个总统出来，而我们现在的体制呢，对我们整个的人民啊，就是都是非常的就是温和的，而且 呢又相互的约束，就是我们在英联邦的体制下，同时呢有很多的，就他有很多好表明，就说英联邦就是运动会啊，很多的东西。那么我从那个时候呢，就好像多个总统跟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那么总，但是呢，社会总有一大批的人，哎，我们要不受他的管制，不让他管我们什么呢？他到我们这儿来，然后呢，关怀一下我们，看看我们。那么这儿就是，那个时候哈、啊，就是看到的，而且呢，就他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他来了以后，然后大家去欢迎他，然后呢，因为他是很慈祥的，就是他给我们很多的智慧。我们应该做一个善良的人，而不是说，哎，我把我的臣民管起来。哎，他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呢，就说，我们在英联邦不下呢，对我们澳洲是有利的。而如果我们离开他们，我们变成呢，就是不是他的成员，那他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的不好的东西。就英联邦，那么他没有给我们带来不好的东西。他的科技呢，哈，比方说吧，他有很多技术，我们是一个体系的哈，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很多的技术，那么技术还可以相互的，就是说大家来就是说探讨交换，因为它是体系里面，如果出了体系呢，可能就另外一个了。那么贸易是一样的。
非常谢谢邓先生表达您的这个曾经的交流和一些感想啊，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 James，James 您好。
哎，你好啊，主持人好啊，
你好，
你听到吗？
听得到
吗？
很清晰
啊。我觉得呢，既然那个伊丽莎白她过世是一个时代结束，她有她的好，也有她的过错。她好的话呢，大家都讲了；错的话呢，她没有制止了英联邦属下的这灭族人种的，好像加拿大啊，发现的去年发现的5000多个儿童啊，到那个教堂寄宿，全都死掉，都是儿童啊，无辜的儿童啊。澳洲白澳政策啊，压迫了我们啊，那个亚洲人，特别是华人，人头税啊，那个交税都多，那个不公平。还有一个把那个土著人啊的孩子。带走啊，伤害人家，这是他没有阻止到啊。再加上中东在鸦片战争，在印度那个殖民地种很多大麻，贩卖到中国去，不害中国，换我们中国的陶瓷和丝绸，供应他们那些贵族人用啊。而且还有一个，他在澳洲来呢，我有个在 hotel 里做的管理的。他说他们来啊，吃喝拉撒都是政府埋单的，所以他用那个英女王好像一个神一样，淫醉了他们那个英联邦啊那种团结。我看他呢，随着查尔斯登基呢，我看他我们都有机会，他们要解散啊，废除掉那个君主制。好像我们澳洲呢，每个州都有州独，国家有
总督，
都是养他们的，养很多钱的。你看看我们墨尔本那个庄园，哎，住了一个人，我看那个 open day 啊，我问他们警卫加起来啊，200多人的，我说200多人谁买单啊？我们纳税人呢，我专门问他的工作人员的，啊，而且他们的薪水都很高的，根本你养这些不如选一个总统。如果美国啊现在还在英联邦那边呢、啊，他没有这么发达，所以他就闹独立，啊，也把加拿大的部分土地称赞，强大的时候墨西哥的土地也称赞，然后你们打仗，欧洲打仗，他就发达，你们第二、第一期世界大战，他就赚了大把的钱，所以他就发达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共和，没有共和呢，你就不发达。啊，要自立啊！
谢谢
詹姆斯
看法，谢谢您
啊。
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不得不和您说再见了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 Facebook 页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